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概有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一起侍奉，讲道，大概是两年多前的事情了。很感谢神的恩典，这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在一起侍奉，但是我们彼此都有联系，哪怕没有碰面，在主里头还是一家的人，我们还是彼此的了解。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两年多我知道，我自己，我们家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一些难处，有一些伤痛，有欢笑也有眼泪。但是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大部分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在祝福的时候我说，我把我的羊群交托给神的道。两年多过去了哈，我很感谢神的恩典，上帝的道在每一位身上。前几个礼拜我碰到世宝，那世宝就跟我说，我说以前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啊？他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去不同的教会做礼拜，不论是去哪个教会做礼拜都是一样侍奉神，几乎没有人不去做礼拜的。然后世宝讲了一句话，世宝说，牧师听了你十几年讲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道上面，我们没有离开。这话我听了很安慰。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扎根在上帝的话，我们都是一同在神国侍奉的。所以我今天蛮紧张的，讲了十几年道，很久没这么紧张。因为我也很高兴，我超过我的想象，弟兄姊妹，我也很安慰，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建立教会，我非常的安慰，因为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胡牧师说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我立刻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选的回应诗歌刚刚大家已经唱过了，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等一下还要唱。当转眼仰望耶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处的圣经的一段圣经。如果有人还觉得说，牧师啊，你会不会讲了一篇一样的信息，是不是我们听过的，表示你很认真听讲到的。所以实际上来讲，我今天的题目是爱主更深，应该是我应该跟随波说爱主更深，后面打一个括号，里头写一个二。所以跟以前分享的不一样，爱主更深。我们首先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是创始成终的耶稣，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等候你话语的喂养。天父，你卑微的仆人站在你台前传讲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洁净他的口，洁净他的身心灵，让他所讲的单单是荣耀神，造就人，高举基督，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爱主更深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以前跟门徒彼得那天在加利利海边就跟了其他的门徒去打鱼，但是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爱主更深怎么样实践出来，真正的实践出来。所以我们要来看一段这段的圣经。 很高兴啊，有几位高中生跟我们一起崇拜，所以我也想我们中英文都念，所以大家听得懂英文的话，你先听一遍这段经文。我每一次念我都不觉得枯燥，我每一次念我都觉得很受感动。所以21章第1节到第1节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到23节，我就请高中生都帮忙念英文好了，好不好？哎，你请你先念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Wendy， 请你念11节到20节。11 to 20。OK， 雨熙，请你念20到23 20 to 23。好，我来念，我还是用中文念一遍，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主更深，怎么样实践，很实际的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基督徒中活出来爱主更深的生命。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是从圣经章刚才我们读的三句话。我想我们先来看20节。20节一开始，彼得转过来，彼得转过来。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爱主更深的实践是，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就像那首诗歌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不看人，不比别人。为什么我说我要用二十节这个彼得转过来呢？我先来跟大家一个，我很喜欢跟大家 Bible quiz。 彼得是圣经中第一大门徒，第一大弟子，但是彼得在圣经中新约福音书记载最少，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哈，最少有讲了四句话是讲的很笨很笨的四句话。大家想想看，你能不能想到哪四处？OK， 好，我们大家不翻没有关系哈，我念马太福音哈，有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太福音的26章哈，从时间次序来讲的话，这句话已经是很后面了，因为是在耶稣要被捉拿的那一天，吃完了最后晚餐。耶稣说，你们为我的道跌倒。然后彼得呢非常骄傲，拍着胸膛说，主啊，其他人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主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那天他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我绝对不会不认你。这不是第一次说这么 stupid 的话哈，是中间的一次 是倒数是第三次了哈。前面两次我跟大家分享，当然了，这是第三次讲这种很笨的话哈。第四次讲笨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彼得转过身来问耶稣说：“哎，这个人要怎么样？”啊，好，还有没有想到第一次跟第二次彼得怎么说的？
这事并不临到你。
这事并不临到你，很好哈。对呀，还有我想到的哈，彼得那一天去打鱼的时候，也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那天打鱼的时候，什么都没打到。耶稣叫他把网撒在右边，就得了一船都装满了鱼。彼得那天晚上看到这个神迹之后，还会一定回想到可能就是一两年前、两三年前还有一次，对不对？耶稣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 ：“Come on， 我是干这一行的，你传福音讲道没问题，我打鱼的，好吧，给你个面子。”我把鱼就照你的话打下去吧。结果那天晚上满了鱼，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当然是很笨的话，怎么叫主耶稣离开他？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今天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21章，彼得又讲了一个很笨的话。圣经20节说彼得转过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彼得又把身体转过来了。彼得这一次又不把眼睛放在前面，定睛在主身上，好好的跟随主。那一天他又不把眼睛放在主的身上，反而转过来指着门徒约翰说：“主啊，那这个人怎么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彼得会说那些笨的话的时候，都是眼睛不看耶稣的时候。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说了笨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眼睛不看主，他眼睛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罪，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罪对付完全。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罪的话，我们的反应就是：主啊，离开我去吧，或者说我不要再跟随主耶稣了。我们像彼得，如果眼睛不看耶稣，只看自己的罪的话，一定就不愿意再跟随主了。还有一次在海上行走，他跑在海上跟耶稣一样，像在水面行走到耶稣那里去。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就下沉了。这一次呢，当他不看耶稣，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拿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他又说了愚昧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怎么样来实际的爱主更深？我们要经常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把自己跟别人比，不要看别人，看别人你会心灰意冷。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看自己的罪，你就没有力量再继续跟随耶稣了。看环境，环境会有风吹雨打，有逆境，有眼泪，有难处，我们的灵命会下沉。如果我们去像彼得那天去看别人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跟随主。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别人。看别人如果成功的话呢，觉得自己不如人家；看别人比失败的话呢，没有见证，自己反而会气馁。我们有的时候侍奉我们没有果效，就是把别人看得太重了。所以我现在讲几句话，大家仔细听哦。我要问几个问题，大家仔细听。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会问的，请你仔细听。我们中国人，我们如果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也许那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会说：牧师啊，
那我们也有一些道德很好的人，例如孔老夫子哈，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得救吗？你们有没有听过人这样的问？也许我们信主前我们自己这样子问过。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上帝预定他们 predestined 他们灭亡，还是他们没有得救上帝预定他们就要灭亡吗？或者说，牧师啊，你看看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怎么竟然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也许我们会问了，那些不信上帝的坏人，他们在今生今世做尽坏事，还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会问的，牧师啊，还没有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就夭折的那些婴孩，他们得救不得救？我告诉大家啊，这些问题当然会有答案，但是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那当然像昨天吕牧师来培训哈，你问吕牧师，吕牧师一定会给你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今天不是要给你们答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是看自己的罪，不是看周围的别人，不是看环境的险恶，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今天好像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彼得说，转过来说，主啊，这个指的是使徒约翰哦，那他要怎么样呢？耶稣回答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如果我要让这个人等到我再来，然后那四个字，与你何干？我不知道英文圣经与你何干是用到哪几个字，与你何干？跟你没有关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想一下我刚才问的问题，孔老夫子得不得救？夭折的婴儿得不得救？与你何干？大家不要笑哦，主耶稣回答我们说，与你何干？你呢？你来跟从我。在座的我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不要为那些问题绊倒了，我们不要为那些问题让我们 不再快跑跟随主，我们不要让那些问题影响我们灵命的长进。主耶稣今天好像同样的在回答彼得的时候回答我们，贾士荣啊贾士荣，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你来跟随我。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套进去，主耶稣在回答我们这些问题，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我们不要老是把眼睛放在环境，看在别人身上，跟别人比，总是看着自己的罪。我们存着信心，当我们把我们的罪向主耶稣认的时候，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当然还会再犯，但是主耶稣的宝血的功劳够我们用。每一天我们向主耶稣认罪，主耶稣重新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紧紧的跟随主。爱主更深的第一个实际，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要问被那些问题所拦阻我们爱主更深。主耶稣是来亲身的来呼唤我们，主耶稣好像今天跟我们每个人说，这些事情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好像说，我为你离开高天的荣华富贵，我为你降世为人，我为你尝尽了一切痛苦，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你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我为你复活升天，我为你回到天上为你预备地方，这些问题与你何干？我们来紧紧的服侍主，跟随主，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主更深的实际，就是
我想到定睛在主身上，因为这句话彼得转过来，彼得又不把眼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爱主更深的第二点，就是主耶稣继续讲的，你跟从我吧。爱主更深的第二点的实际，我们来跟随主。跟随主，我想大家听跟随主的信息听多了，不过我用还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27到33节，路加福音十四章27，我想请你念英文。 Luke chapter 14 verses 27 to 33。好，我来念中文。路加福音十四章27到33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跟从我吧。第二点，跟随主。跟随主是要计算代价的，跟随主是要计算代价的。主耶稣讲的比喻是，如果有一个人要盖房子，安了地基，挖了，从地面挖下去，地基盖好了，后来呢盖不成了，没钱了，只有地基盖放在那里，结果没有盖上去了，人家的反应是什么？就笑话他了。这个人呢，只安了地基，没有办法成功。再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一开始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没有好好的跟随主，跟随到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算计算计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一生的光阴好好的再来算计算计。不论你现在几岁，你想想你大概还可以活几岁，我们前面的人生还有多少年。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学长，现在在还在纽泽西牧会，他跟我说，世荣啊，他当然是勉励年轻的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出来侍奉一年就好像一张 one dollar bill， 上帝就给我们这么多 one dollar bill， 这么多一块钱的钞票，我们一年过去我们就花了一张，一年过去我们就花了一张，还好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手上有几张 one dollar bill， 但是一张少一张就越来越少一张。然后呢，这一张上帝给我的钞票，我花出去了之后，有没有能够为上帝把这一张钞票值的钱该值东西赚回来？如果没有赚回来的话，我们在浪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浪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在浪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定好好的算一算，不管我们现在几岁， 我们就来问我们我们来问主，主啊，我手上还有这几张$1 bill，我能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约翰福音这里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真的耶稣在跟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有讲过，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这些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可以有三种解释。一种是你爱我比这一些渔网渔具，你吃饭的家伙，你用赖以为生的工具，你读的书读的学位，你就靠这些吃饭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爱主比爱我们的事业，比我们的工作，比我们赚钱的能力，吃饭的家伙更深吗？或者这些可以指的是，主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比其他这些门徒爱我更爱得更深吗？你说就算别的其他的门徒可以不要耶稣背叛耶稣，你说你彼得绝对不会背叛耶稣，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你说你比他们更爱，结果呢，第一个不认主的就是你哦。或者呢，说你爱主比爱这些人更深吗？你爱主比你爱这些你的朋友、你的同工、你的一同跟随主的、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你比你所爱的人爱主更深吗？主耶稣在一直在叫彼得，彼得啊，要算一算。亲爱的弟兄姊妹，爱主更深，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随主，我们要算一算，我们要算计算计，我们一生要走下去，我们怎么样再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前面，不管你前面有几年，你一生要怎么走，主耶稣托付你一生要怎么侍奉他，你要怎么计划你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天主耶稣就跟你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可要好好的算一算哦。到今天为止，你要打鱼你就去打鱼，你不想打鱼你就不想打鱼，你想打鱼就想打鱼，你想来跟随主就来跟随主，你不想跟随主你就不跟随主。年轻嘛，还年轻嘛，自己要上哪就去哪。我讲的是哪一节经文？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那个时候他们人的穿的衣服是一个大褂子，中间一个布绑起来，自己束上带子，爱去哪就去哪，随意往来。彼得啊，你要跟随主，你要侍奉主，将来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绑着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这边讲了，都讲彼得将来要怎么为主殉道，主耶稣要彼得算清楚，考虑清楚。所以不论我们现在几岁，我们都要考虑清楚。我们从来不需要觉得说，哎，我现在还太年轻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上帝呼召我全时间做传道人侍奉神，你到几岁的时候吗？16岁的时候，我读完我们的高中，大家都知道是高中只有3年，相当于这里的10年级、11年级、12年级。我读完高一的时候的夏天，在一个退休会，我就清楚的蒙召侍奉神这么多年，我很清楚知道上帝给我的托付是牧会。我大概不会上，除非上帝将来有特别的呼召叫我去一个异文化的地方，不同语言的地方，不然的话我知道我是牧会的，因为我对人有兴趣，人在我看人看得很重要，英文就叫做 people oriented 啊。 大家也知道，我在08年的时候有一年的休息，去了欧洲两趟，也是在那个教会，也是虽然是个小小的教会，也是牧养教会牧会的工作。我知道上帝给我的托付是牧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一生你要怎么计算？你未来的一生你要怎么过？你还记不记得刚信主刚受洗的时候很满足很兴奋很高兴，现在呢？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就是这样子，每天上班下班，冬天残雪，腰酸背痛，而且是越来越腰酸背痛。春天种花种草，我们家大家也知道，我们家毛六现在还养鸡养狗养鱼，草又长了，又要割草了。夏天度假，秋天扫落叶，年复一年，我们这样子的一生，我们满足吗？就算我们满足，上帝满足吗？年复一年，就是赚钱存钱给孩子存大学学费，这么规律的过日子，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满足吗？就算我们满足，上帝满足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咱们中国人在世上不一样了，老美看我们中国人都不一样的看了。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国内呢越来越发达了？我知道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都想，哎呀，趁着我还有可以有些体力奋斗的话，回国去闯他一番事业，赚他一点钱。我们会有这种计划，这个计划没有不好，再用人生最后的努力再有一番事业，赶上海归的热潮，赶上经济起飞的这个步伐，我们都想有一番事业。我们有没有为神国想一想，我能为神的国还能够付出什么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了解，我知道你们在我的心中，我也替你们祷告，今天教会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我也知道特别有那么几家人，他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他们付上了很多祷告的心力，他们心里承担了很多的压力责任。但是今天我们成立教会了，不能再只是那几家，每一家只要你已经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要为神的国。如果你知道，如果你很清楚的领受，这个教会是上帝带领你们成立的，这条路是上帝要你们走的，不要看别人在那边认真，不要看别人在那边辛劳，我们自己一起为了神的国，为了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可以有每一个教会的特点，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每一个教会都有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长处，他们特别的恩赐，每一个教会也有那一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弱点。所以呢，感谢主，在美国各个宗派都有，都是我们的同工，都在一同建造神的国。连华人教会，美国的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 non-denomination 的，都是没有宗派的。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托付，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长处。我们发挥上帝给我们，我们要发挥上帝给我这个人的恩赐、托付跟长处，我们也要发挥上帝给我这个教会的托付、恩赐跟长处。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更多的人出来为这个教会一同祷告神，说，上帝啊，你要我们这个教会的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 target people 是谁？我们大部分都是在郊外的，在郊外的华人大部分都是白领的 young professional。就是一两个多礼拜前，我跟林建牧师一起吃饭聊天，林建牧师对费城美国大城里头的 urban 的 mission 很有负担。我也知道他有来这边帮助大家，我说 林牧师啊，他们如果需要你帮忙的话，你尽量帮忙。如果你在你城里的教会需要我们支持的话，我说我的教会在城里头，我们尽量帮忙。我们为了神的国，为了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传福音，为了整个大费城区，我们不需要分郊外城内，我们不需要分白领蓝领。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是放在郊外，我们的托付是像跟我们比较相像，从国内出来到这里读书的，我们传福音。我自己的教会计划在郊外成立分堂，我跟他们说，我们不是要放弃城里头那些新移民，那些跟我们不一样，可能是偷渡来的，可能是来不是来这边读书的，可能是开餐馆的，可能是读书读的没有我们多的，我们不是不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在城，我们在郊外，我们让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托付，我们可以读更多的书，有更高的学位，能够赚更多的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时间、体力、金钱更拆出去给那些更需要的灵魂的福音的工作。大家了解我的意思？我们要问上帝，上帝啊，如果这个教会是你要我们成立的，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要算计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站出来讲道，弟兄姊妹站出来带领小组，弟兄姊妹站出来带领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好好的付代价，算计算计，我还能够为上帝的国做什么？紧紧的跟随主，好好的付代价。彼得经过好好的计算，彼得跟随主。我相信那一天主耶稣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将来你要被别人绑赴刑场去殉道哦，你好好算一算哦，你愿意这样子走吗？也许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我都记得，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旁边。彼得后来在罗马城侍奉，当罗马政府要捉拿他的时候，他的同工跟彼得说，你赶快逃走吧，他们要捉拿你了。彼得就逃出了罗马城。当彼得逃出罗马城之后，有一个声音跟彼得说，彼得啊，彼得啊，你的羊在哪里？你的羊在哪里？彼得说，一想，我的羊不在罗马城外，我的羊在罗马城内。他转头回罗马城去了，因为那是上帝托付给他的羊群，他就回去了，就被捉拿了，就殉道了，跟那些跟罗马政府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一个姿势钉十字架，你把我的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倒过来吧。彼得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彼得算计得很清楚。那一天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算得很清楚，我要为主殉道。当然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彼得是什么样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托付，是什么样的胆量，他真的就走这条，那天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之后他一生就走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见主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呢，还是有钉痕的。彼得亲眼不但看了耶稣复活的耶稣，看到耶稣升天，在耶稣受难之前，彼得在变相山上，那一天在山上，耶稣变了形象，还有另外两个人是摩西跟以利亚。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大家提这段圣经，因为有凭有据，彼得亲口说的。 彼得后书，大家不翻没有关系，好，你记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彼得说，我们从前 2 Peter Chapter 1 Verses 16 to 18，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读这段圣经？彼得是什么样的胆量，知道将来死在，怎么死他可能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为耶稣而死。他是什么样愿意走这条为耶稣死的道路？因为我亲眼看过主复活，我亲眼看见主耶稣的荣耀跟荣光，那个 glory， 那个光彩，我亲眼见了，所以我知道那个荣耀的光彩，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个荣耀的永恒，那个永恒添加的产业是真的，不是骗人的，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主耶稣那一天在变相山上那个荣耀，我看过。今生我为他死，为的是换取那一天那个荣耀，不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是我自己亲眼见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有一个很先决的条件，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像彼得一样亲眼见那个荣光了，但是我们跟随主，我们要亲自的，我们要亲自被主摸过，我们要亲手的摸过主，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付代价。我今天早上在跟我自己教会分享的信息是关上门，关上门进入你的内室，你要好好的去跟上帝面对面，你要亲自，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我们肉眼看不见，用你心里的眼睛去看见主，去摸到主，也让主耶稣看见，也让主耶稣摸到，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力量一辈子走下去，跟随主永不回头。我跟大家分享了爱主更深的第三点，从哪一句话来的呢？约翰福音，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约翰福音的21章这句话哈，我刚才读的时候呢，我特别大声的念了哈，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使徒约翰特别记载了，鱼虽这样多，后面几个字大家念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请。鱼虽然有这么多，但是渔网一点都没有破。亲爱的弟兄姊妹，爱主更深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如果是上帝给我们的鱼，网子一定不会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绝对是不需要我们担忧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爱主更深的第三点，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不要担忧，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主，不要担忧。我念一段圣经，哈该书，哈该，小先知书的哈该书，我请 Annie 念 Minor Prophets Haggai。Chapter 1 Verses 3 to 6。
so that those that are not born, to earn wages only to them that are first born.
哈该书第一章三到六节，我来念，大家仔细听。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体验过赚的工钱放在兜里头，放在的囊呢是一个破的囊？什么意思？赚的钱多，漏掉的也多。如果我们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话，前面讲咯，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天花板的房屋。我们如果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话，我们赚多少钱都是装在破漏的囊中，都会漏掉。但是呢，听主的命令，鱼虽那样多，网却没有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节圣经我们把它背起来，这一节的话哈，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Proverbs Chapter 10 22。 有些人已经会背了，我知道。翻到了吗？箴言十章，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部交托给主。主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福分，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中国人说福气，福气，有福就有气。上帝赐给我们的福不会有气，是一点都不会漏掉，是带来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如果遵照神的道去生活，遵守神的话去做，我们得的恩典，鱼虽那样多，网却不会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都交给主。做基督徒，如果只把一部分交给主，只把一部分交给主，那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也是行不通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全部都交给主。做基督徒是整个生命，整个生活的形态，整个 lifestyle， 整个生命的转变。一部分呢，只有一部分给主，一部分自己留着要自己做决定的话，很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大家都在用 internet，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自己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啊，我们家的孩子十五六岁，或者是十三十四岁，你知道还有都二十多岁了，他说我们的孩子学习也不好好学习了，跟人也不爱讲话了，每天就盯着 internet， 要不就是玩 game， 要不就是在 internet 上有各样的讯息，在家里呢 只有爸爸妈妈叫他吃饭，他会听话过来吃饭。吃完饭呢，继续整个人就沉沦在 computer， 在 monitor， 在 internet 前面，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孩子都已经是 teenager 了，讲跟骂一点用都没有了，你只能替他祷告了。我对他跟我问这些话的人呢，他们已经信耶稣一段时间了，不过也只有几年，我只能说你替他祷告。但是如果有那个刚刚生出来的 baby 的父母亲的话，我心里就这样说了，今天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好像已经迷恋那些东西，已经不可自拔了，我们只能剩下祷告了。为什么只能剩下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小就把他带到教会来。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现在已经是除了上帝救他没有人能救的了，大家都同意的。但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呢？我们要从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就要带他们到教会。带他们到教会也不是带来教会就好啊，还要做父母亲的整个生活形态，整个生命要过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生命。该打的时候要打，该骂的时候要骂。圣经说的，你要用杖管理管教你的孩子。有一天打不动了，很快就打不动了，骂不动了，这是整个生命的事情，整个生活的形态。如果我们只是想我的一部分，一个礼拜七天，我只把礼拜天捡出来给上帝，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过我自己的日子，礼拜一到礼拜六呢，我用我的方法上班赚钱管教孩子，能赚多钱尽量赚多钱，钱多的话孩子需要我们陪他的时候，来来来给你一些东西，你去买好吃的买好玩的给你玩，我们要好好赚钱。十几年过去了就来不及了。当那些弟兄姊妹跟我说他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十几岁了，已经这样子了，我只能心里说，要避免这种情况，是要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要过一个整个不一样的整个的 lifestyle， 要改变，是按着圣经的原则过日子，按着圣经的原则过日子，不按圣经的原则过日子，只把礼拜天七分之一减下来给上帝，就算你礼拜一到礼拜六赚钱赚很多，你的钱在破漏的囊中，按着圣经来过日子，敬虔度日。如果上帝只给我们家一个 income， only one income， 如果上帝这样带领我们，感谢上帝。另外一个人呢，好好的陪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就算你赚这么多装在破漏的囊里头，按照圣经的原则过日子呢，破漏的囊中放这么多，漏掉这么多，只剩这么多。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原则过日子，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赚这么多一点也不破，我们就得到这么多。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我们是要整个生活形态的改变，我们跟随主爱主更深，是整个生命的形态都要改变，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按照圣经活，只把礼拜天七分之一给上帝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更痛苦。为什么？真正永恒的盼望，好事情呢没有本领做，坏事情呢没胆子做，了解我的意思吗？真正天上的福气呢没有把握，地上的那个欺骗的手段呢又不敢做，懂我意思吗？ 一半的基督徒，只要不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很痛苦，甚至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约珥书，又是 Minor Prophet。 不过就我请 Wendy 小先知书 Minor Prophet 一开始是何西阿、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所以 The Book of Joel 是 The Second Minor Prophet， 是在大先知书后面。 Major Prophet 的最后一个是 Daniel， Daniel 后面就是小先知的第二个约珥书。当我知道大家要成立教会的时候，我曾经用这段圣经跟几位弟兄分享约珥书，第二章。温迪翻到了哈，约珥书九 chapter 2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座与油座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茧虫，那些年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这段圣经我最后跟大家分享，我们紧紧的跟随主，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将一切交托给主，不要担忧。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过日子，把一切交托给主，不要担忧，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鱼虽那样多，网却不会破。哪怕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伤痛的时间、退后的时间、不足的时间、亏欠的时间，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些年间我们失去的，只要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主，爱主更深，哪怕我们曾经失去的，上帝都要补还我们。这段圣经我分享给大家，让我们经常的来问我们自己，我爱主比这些更深吗？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紧紧的跟随主，将一切都交托给主，把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过日子，永不后悔，永不羞愧，永不缺乏，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